很荣幸今天能在这儿了，跟这些兄弟姐妹们是吧，在一起，很高兴。
可能还是那个好一些。没关系，你继续讲，他可以调。
啊，听到了吧？
嗯，现在听见了。
现在听见了是吧？
嗯。
稍微近一点，
对，
从来就没拿过这个东西哈。怎么说呢？我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这个洗礼，过去也不知道什么叫洗礼，因为我在认识主耶稣没有多久，也就是三个来月吧，大概有三个多月。我从大陆过来三个多月，过去呢。就听说过，但是我是个共产党员，从共青团员到了共产党员，这几十年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无神论啊，是要信无，要不要信那个什么东西唯心论啊，反正是就是佛教什么东西那些神事儿都是无神论，都是唯心的。那么我们共产党是唯物的，好像看的东西这些，所以我就想，这个耶稣也是嘛，大概也是，所以对这个也不去接受。青岛那个地方，我是青岛，山东青岛来的，他真有那个什么，他真有天主教，很早就有天主教，还没解放就有天主教。天主教我也没进去过，我也没去看过。我们不信那些东西，所以到就是因为我女儿，她先来到了加拿大，她加拿大以后，她就在这儿就入教，就参加了这个教会，她就得到好处了，认识了，她就给我打电话叫我也行，我不信，我在那儿无所谓，也就这样嘛，是吧？我这么大岁数了，后来。他就经常打电话叫我来，叫我到加拿大来。到了加拿大有很多中国人，你可以很多找很多的朋友可以说话。我开始的时候是我儿子在荷兰，他给我申请的过什么永久居留，我就到了荷兰。荷兰那个地方中国人少，也可能他住的是在等哈。他在等哈去，等哈我住那个地方呢，就没有，好像几乎没有中国人，没看见。所以他们出去工作，我就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一个人，就觉得没意思，实在是没意思。后来又到了小儿子那去，小儿子那个地方更没有，更没有中国人，就是有天主教，天主教倒是不少很多。所以女儿就非要叫我当站。这个讲义就可以信教了。我来了以后怎么说，他就动员我就到教会来听听，我就来听听，就这样逐渐的就对这个主耶稣就有一些认识，但是还是很肤浅啊，可以说是圣经里面说的是你还是个小婴儿，你别看你八十多岁了，你还是个婴儿，你要好好的学习把那个力量真正学到手，你才能成长起来。所以我今天女儿说的是应该是受洗，你就定下你定下你这一辈子就是了。那么我也想也是我同时在这个地方晃晃悠悠的转悠。那么今天受洗以后，我也是昨天也在想，今天也在想，我就觉得我是其实应该把过去你们救我全部抛掉过去那一套已经不能再叫人相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宣传的是就像那些说是唯物的，他说的这个人怎么做出来的，他说是猴子变人是吧，咱们都是进行这个教育啊。可是现在来看不是猴子变人你看现在那些猿人还是那些猿，那些猴还是那些猴，他就没变成人了。你就现在我看着 我到了公园去经常看，到公园去坐着没事的看，看那个鸭子，它总是和鸭子相配，一对一对的。那个海鸥，它总是和海鸥在一块，它总不和这个鸭子在一起。那个大雁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它都是一对一对的，它没有说和鹅和什么东西在一块，它是不能够在一起的，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是他过去那个宣传是猴子变人的，中间变人的，那是错误的，啊，那是错误的。所以再就是学了圣经里很多，是吧？这个就知道了，这个宇宙和大地万物，啊，都是我们天上的父，也就是上帝，他来缔造，那只有他能有这个权柄来管理这个整个世界。他爱人民，他造了人民，他爱人民。那么人民呢，这个人类一生下来他就有罪，是吧？所以他呢就派了他的儿子替我们死，免了我们的罪。所以我现在认识到这个耶稣啊，主耶稣是我们的，是我们人类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只有依靠他，相信他，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走他的指引的义路，才能真正的跟着他走向这个永生的道路。我现在认识到这些道理，所以我就决志信耶稣，信主耶稣，把我的一切交给耶稣。我已经今年是82岁了，在我这个晚年这个期间，是吧？我要好好的学习圣经，跟着主耶稣走。啊，我现在就是请求主耶稣把他的圣灵放进我的心里，心中，让他在每时每刻也顾盼着我，教导着我，叫我不要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叫我走向义路，走向永生。我现在只能讲这么多。还有一些小事情就算了。
大家好，我是芳芳。那我妈呢，信主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奇异的一个恩典。因为我妈她的小名就叫福，因为我妈她什么事情都是，她是其实是很顺的，她一点都不犟，就是神说的顺服的人就有福了。那我妈在她最小的时候，大概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唱从天主教那学来的歌，那我叫她我妈给大家唱。
那个时候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的小弟弟呢就去上那个什么幼儿园，那个幼儿园是天主教办的幼儿园，是一个秀女，她读这个小孩，她在教他们唱歌啊，什么玩啊，干什么的。我去送她，一送她我就在门口站着听，看他们在玩什么东西。他们在唱一个歌，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时候还小啊，我都记得清楚，就是他在表演，小孩都在站着表演。这只有一位真神，就是老天爷，给我吃给我穿，天天可怜我。小孩都这么唱，我也就学会了。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懵懵当中就知道，哦，天上有个耶稣，有个主耶稣，是吧？他在教嘛，教的。后来就是我在青岛的时候，我这个小学同学到现在都和我们大学生了，他信教了，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他不好意思跟我说这些事情，可能我都要抗拒，是吧？他跟我聊，在这玩完了以后，他就把他从这带来的那个宣传耶稣的一些东西，是吧？就给我悄悄地放在沙发上，他就走了。等到我回来，我一看沙发上他的东西，我一看，是告诉我耶稣怎么回事。我不反抗，我也不抵制，我知道他是好心，我就挨着看，都把他看完。看了以后，我心里面就有一些感动，就对他有一些了解，但是 还不非常不成熟，也不全面。直到到这儿来，啊，经常带我上这儿来听课，听蒋先生的课，啊，这样呢，我就懂得很多。再一个呢，我们两个呢，没事的时候，他就带着我去，我们两个一块儿来学圣经。不懂的我们就讨论，然后要不懂他就经书就记下来，记下来到礼拜五就在问啊讲圣经，啊，这样呢我就越来越就对这个圣经就有深刻的印象，对，我就觉知要信，啊，觉知要信，要求主保佑，啊，有永生的道路。
那呢，还有呢，就是那是我妈很小的时候。然后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也应该算拯救了两个人。他的两个朋友就是在医院里快要去世的时候，然后我妈妈去看他们的时候，那已经听不见声音了哈。
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他眼睛但是还是那个肿肿着的。再一个，他一直在输液着，是也是癌症，是胰腺癌大概是，已经不行了。我去不听他们说话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人到临死的时候也没法好怎么地说。我想起了耶稣了，我爷爷都说耶稣在天上，是吧？我就说了，我说你信耶稣吧。我还在他，在他耳朵，在他我的耳朵要在他跟前才能听得见，他声音很小。我说你信耶稣吧，他就点点头。我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可以到天堂，你说不定能碰见你这个你那个老田，他老田是个教授，比他死的早，啊，还有一点我就知道他是接受了，我也很高兴，他也很高兴。走的时候他眼睛都是睁着就看，他知道我在这坐着实在没话说了，他这一声我就走了，他就不能说的叫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呢也是得了，最后什么也是得了癌症，快死了。他们告诉我他正快死，你快去看看他。我就去看他，原来我不敢去看他，他都快死的人难受去看。他说你快去看吧，要不然你看不见他吧。我就去了，去了也是，他已经也是在床上躺，已经不行了。他们去住院，他不从医院接回来了，已经不行了嘛。我也告诉他，我说你信主吗？他说我信。他还能说话，我说你信吧，你信了以后，你死了以后，你就能够到天上去看见你老伴儿，他老伴儿也早死了，是吧？所以说，你知道，我信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到了那个时候，说我一下就想到主能救他，能帮他，我就愿意告诉他，叫他去走一路，走
有
生命路。
就是还没有成为基督徒，小弟兄，这算不算那两个人算不算灵魂得救啊？因为他们都答应了哈，心里面幸福，然后口头上承认，这就是我听我妈讲这些，我就觉得她在这个意志这种过程中，实际上，神都是很眷顾她的，所以说从她很小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在很前面的那些人。或者是前面的教会啊，前面那些人呢，已经在他心灵里种下了那个种子，所以说他也不抗拒。那我记得我到这儿，我信主以后呢，我那时候也没怎么搞清楚，我只是觉得很开心。然后呢，我就给我妈打电话。那个时候呢，我们家邻居是个老师，已经跟你说了很长时间了哈，但是我妈都没怎么去。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以后呢，我说你要是也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会在天上等我。然后我妈那个时候就没有很抗拒，就觉得好像也行。这个事情呢，就一直到现在。然后她到了那个欧洲的时候呢，我去看他们的时候，我让他们跟着我觉知，他们也跟着我觉知。就这样子陆陆续续，真的到这儿来以后，她才真正的开始坐下来去读圣经啊，然后去听大家讲道啊，然后她才觉得她要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么在来之前呢，他还在欧洲的时候，我走的时候他就跟我说，我说你跟神祷告吧，他就跟神祷告，他说耶稣啊，我真的很想成为你忠实的女儿。然后我回来以后就给他祷告，我就说主啊，你说的只要寻求就会寻见，只要叩门就一定会开门。因为我母亲申请的是那个两年的那个 Visa 卡是比较难的，但是呢他就是再难在神的手里都不难， 所以说好像人家就觉得，哟，你妈这么快就升级下来了。然后我觉得这是神可能很迫切的想让她成为她的女儿，所以说我们两个呢就共同见证神接受了我们，让我们成为她的女儿。谢谢耶稣，谢谢大家。
请回座吧，啊，请坐回座那边吧。
这坐那里，
那你就坐在那边吧。好，有一点时间可以讲一下。
感谢主，今天早晨呢，好，那么他大概有三个星期了吧，他提出来要受浸，差不多有三个星期，但是呢，我们就忙于很多的事情，就一直把它摆到今天的上午，十点钟，因为上午十点钟，下午又有聚会，所以那个十点钟他的受浸这个聚会呢就没有通知很多的弟兄姊妹，而且我们本来是准备在他们家里在浴缸里面受浸，那么后来呢这个孙姊妹她的那个公寓里面有一个游泳池，旁边有一个热水的有一个热水的小的一个圆的这个好像在里头浸泡的那个哈，哎，他说在那里可以用，好，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早晨我们才去看见那个地方，好，那么今天早晨呢就请全亮弟兄给这个高老姊妹施浸，然后 team 呢在旁边帮忙啊，那么今天早晨感谢主，他刚刚就已经做了这个见证，那么他刚刚这个芳芳他的女儿已经说到他这一生的一个过程，当然你小的时候呢，年幼的时候呢是在天主教的有一些影响了，好不好，你刚刚他唱了一首诗嘛，那个天主教那个诗歌呢就是告诉他是神给他的，好不好，吃饭是神给他的，一切都是神在那里照顾，他有一个这个开眼，在他从小的时候，虽然他以后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也受了一个无神论的教育，无神论的教育里面就包括一个进化的啊，所以他对于猴子怎么能够变成人，所以他一直就有怀疑，那么猴子怎么变成人，那么现在的猴子怎么不变人，现在的猿人怎么又不变人，好不好啊，所以他就对于这个他就有问题，当然这个进化论里面有很多的提出来的一些看法，到现在来指从科学上来看都是有问题的啊，就是站不住脚的，有很多问题啊，有很多啊，我那里有一些书专门是科学家自己提出来的进化论是有问题的，而且写进化论的这个达尔文他在临死的时候，那么是也有一个记载，他最后他也认为他这个进化论的根据不够的啊，他也信耶稣了，最后啊，那么这些呢，可能高老姊妹都不知道。那么今天呢，他所知道的就是他里面自己的感觉啊，猴子怎么会变成人啊？啊，他就叫海鸥啊，他说到这个鸭子，鸭子跟鸭子成群，海鸥跟海鸥成群，对不对？海鸥不会跟鸭子在一起啊，这是他。那么我相信这里头一定是圣灵。在他身上有工作，所以最后他就接受主耶稣。我们一个人要接受主耶稣，那一定是有圣灵的工作，好不好？这个感谢主。如果圣灵不做工，我们很多的窍都开不了，都开不了啊。然后圣灵一做工了，我们就许多我们过去认为看不见的、不懂的啊，然后慢慢我们就明白了啊，就明白了。那么不但这样，你看这个高老姊妹啊，他还把福音传给他的邻居，还传给他的朋友啊。那么刚刚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些人有没有得救，就是他在临死的时候他有没有得救，假若他是从心里面真正接受了，他是得救的，就是看他是不是心里面啊。所以如果他不是心里面接受，他只是敷衍你，那就没有意思。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够判定他们两位得不得救。我曾经好像在这里做过一个见证，就是我中学的一个同学，那个我和他同学的时候，那个是应该是大概是四五年或者四六年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还没有解放以前啊，我和他在中国大陆，我和他在南开中学，我们是同班的一个同学。后来呢，解放以前，就是共产党还没有来以前，他就跟着他的家庭就回到台湾去了。以后他就从台湾就到美国去了，就在美国一个大学做教授，啊，一直在那里做教授。那么我是在八七年或者八六年，在香港，他是从美国的大学教授到香港来讲课，香港的大学前的讲学，他来了，啊，我们在香港就碰面了。碰面以后我们就维持这个联系，因为他一直在美国嘛。那么他后来得了一个很严重的冠心病，得了这个心脏病以后就要搭桥，那个时候搭桥啊，就是要把他的脚上的一个血管要取一件血管来放在心脏里头把它搭起来。那么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呢，那个脚上的那个血管就取了一段以后，脚一直不好啊，一直不好，反反复复的啊，以后就发现了他的心脏也有问题，所以他就在我这，为了这个缘故呢，他给我两个，还给我，他给我商量，他说因为他在美国这个大学里面他是一个教授，很影响很大啊，他教的课影响很大，而且很多的大学都跟他有联系，他就要在美国办一个老人院，他就希望我，他说你就到美国来，我来办一个老人院，他说我可以募捐办一个老人院。他说这个老人院里面呢，因为他知道我在香港我们有读经，有一个读经班了，他说你就在这个老人院里面呢就来讲道，一切呢就是他来办理，他都给我商量这件事情。后来呢我就到美国去看一看他，要怎么做。那么他又到加拿大来，到我原来住的这个地方来，他也来看我现在住的地方怎么样，这是他的想法了。但是不久他就得了病了，就比较严重了，严重就在医院里面，也就是说两只手在输液，这个嘴巴是一个氧气罩罩在那里，所以说话也不能说了。他的妻子就给我发电邮，就说你看怎么办这个时候，而且医生说他很危险啊，心脏的问题、脚的问题、肾脏的问题啊，就很危险了。在这个时候呢，我就问他，我说他耳朵能不能够听得见，他说他耳朵能够听。好了，我说那么我现在在电话上带领他来祷告，你看他愿不愿意，我就问他啊，问他的妻子，他妻子就问他，他住在医院里啊，他说他愿意。好了，所以我就在电话里面，他们两夫妻也在电话里面，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因为他原来是天主教徒，但是他对得救这些他都弄不清楚的，后来到香港来我们慢慢接触，他才知道有些真理，才慢慢知道一些。那么他就很相信我我所用圣经啊给他解释的一些真理。所以在最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愿意，我说的话你愿意，他不能说话了，你就点头，头可以点，我就给他说可以吗？啊，他妻子就给他用电话就说，他说可以，他就点头了。我说但是我这个祷告呢，你一定要从心里面向神讲，不是说 一直说话而已，一点回到心里去。后来我就带领他祷告，一句一句祷告，从认罪开始，就是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我现在愿意把我的罪交给耶稣，耶稣你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我现在向你承认罪。圣经里有一句话，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这个是旧约有，罗马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每一说一句他就点头，每说一句他妻子就说他点了头了，好了，那么我就说一句他就心里面他也 重复一句，但是重复一句说出来声音我听不见的，但是他从心里面讲他都点头啊。所以看来我相信啊，如果真的从心里面他又愿意，他是应该是得救了啊，应该得救了。那么最后呢，过了大概两天还是三天他就死了，他离开了。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妻子就给我电话，又发一个电邮给我。他妻子是个菲律宾人啊，他所以主要是讲英文，他就给我又发一个电邮给我，又给我的电话。他说医院的医生讲，就是他们这个病房里面，过去所有死了的人，嘴巴都是张大死的，嘴巴都是张大的，没有闭嘴巴的。他说只有这一个病人死了是嘴巴闭上的，而且带着笑容走的。为什么一个人死了嘴巴张大了？我当然我不好解释，也许推测来看，一个就是他还没有满足嘛，嘴巴还在张大，第二个就是很害怕啊，遇见什么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嘴巴闭上了他满足了，而且带着笑容走的，唯一就是他。所以他妻子也很受感动，他妻子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啊，因为天主教徒和我们即信仰，他们也用圣经，不过天主教的圣经的翻译给我们不同啊，不同。所以他们主要的这个根据就是教皇的教导、主教的讲道、神父的讲道，这些圣经他不是说你自己去把圣经读准确，或者你用以圣经来解释圣经，他不是的。这些圣经要看教皇是怎么解释的，主教是怎么解释的，历代的传统是怎么解释的，他说按照那个来解释的。所以按照天主教的解释，他们就要拜玛利亚，因为什么？因为玛利亚他们给他奉圣了，叫做圣母了。但是依照我们来读，根据圣经，玛利亚不是圣母，玛利亚跟也是一是人，他也是一样的有罪的，好不好？虽然主耶稣是从他出来，那是圣灵怀孕，那个情况不同了。所以玛利亚不能作为一个圣母来对待，也根本不做我们敬拜的对象来追求敬拜。所以天主教里面就有很多的偶像，这个在启示录的第二章里面推呀推的教会就说到这个问题啊。所以因此对于天主教，他是一个天主教徒，他妻子也是天主教徒，但是最后呢我们是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一个人的得救必须他和主耶稣发生直接的关系，他要向主耶稣祷告，要向主耶稣认罪，要接受主耶稣做救主啊，这一个就是我们得救的根据，是一定根据主跟主的关系。所以罗马书第三章就讲我们的得救是根据三个，一个是主的宝血，一个我们的信，第三个显明了神的义，就是这个啊。因此我们的得救就是根据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么今天这个高老姊妹我们在收金以前，上个礼拜六我们聚完会了，我们就在这里和他有一点几个弟兄姊妹和他一起有谈话，就问问他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了，你是不是承认你有罪了，他都承认了，他已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了。好， 所以在受浸以前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们应该怎么弄清楚他是和主耶稣已经有一个直接的认罪的关系，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啊。所以我们就今天早晨呢，我们就安排给他施浸。但是我们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呢没有一个受浸的池子可以用，所以现在用那边的游泳池。那么那个以后是不是过去呢，我们都是在家里有浴缸，浴缸也可以用的，好吧？因为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腓力和太监，当腓力给太监谈了以后，太监在读以赛亚书，他读不懂，他就腓力就问他，那是圣灵把腓力带到哪里去，就问他你懂不懂，他说我没有人跟我讲我怎么懂呢，他就请腓力上车，腓力就给他解释了就是这个以赛亚书说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就把主耶稣介绍给他，他就接受了。接受的那个车啊，他们坐的那个车呢，那个太监坐的车，他是一个非洲人啊，就到了一个有水的地方，他就提出来，他说这里有水，我受浸有没有，可不可以啊，他就问腓力说当然可以了，他们马上就下车，就在那个有水的地方，那个有水的地方也许是一个池子池塘，也许一条小河，他们两个就下到水里面去，就给他施浸。所以基督徒的受浸没有什么仪式的，就是你自己愿意了，马上我们就可以受浸受浸呢就要有水的地方，一定要下到水里去，就是不是点水里，那一定要进到水里去。好，所以一切就按照圣经了，好不好？好，我想呢因为刚刚那个方方也问到这个问题，我就想把我那个同学的情况就做一个介绍当时他的确是心理接受，好不好？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有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
要
有
有
有
有一个问题，就是前几天我们几个朋友有谈到的，
听不见，
就是说我们信而得救之后如果就是已经有了永生了，那么又不能结果子，甚至离开神，甚至又犯很多罪，那圣经另外一个地方是说就要你不结果子的就要剪掉扔到火里去烧掉，那这个烧掉这是不是意味着仍然有永生？
好，谢谢谢谢。那么我们根据圣经根据圣经，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什么叫做成了一个基督徒了基督徒我们得的这个得救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请我们现在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请读罗马书，你要给人家申请好，我们请读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三章21节，读到26节，罗马书第三章21节，读到26节我来读。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印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25节，是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 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了，这一段圣经就告诉我们，现在神的义是应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只要你要相信耶稣基督，你相信了他，神的义就给你了。所以讲白白的恩典，白白的这个字在希腊文或者翻成英文叫 gift， 就是一个礼物送给你了，白白的恩典就是礼物。所以今天一个人你只要愿意相信耶稣，神就给你一个白白的礼物，那就成神，就是神的义。那是什么意思？神就称你为义人了，你不是罪人了，你是义人了啊！为什么？那就是恩典了。那么这个恩典下面就解释了，是根据什么？根据耶稣的血，因为神的儿子流了血了，这个血是神的儿子流的血啊。昨天早晨我们读希伯来书，我们特别是说到旧约的牛羊的血，牛羊的血只管一次，你犯了一个罪，以色列人犯一个罪要献只牛，这个牛就他的流的这个血，这个牛死了就代替你这个次犯的罪，你明天又犯一个罪，那就献只羊，那个羊就代替你明天的罪，好不好？你这一生以色列人犯多少罪就要献多少东西。这是在新约不同了，新约就是主耶稣献一次祭，他流一次血在十字架上，就把我们所有的罪怎么样都解决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没有罪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恩典时代，那是白白的恩典，主耶稣的流血，我们的信，就是这两个就显明神的义，神就称我们是义人啊，这是今天的白白的恩典。那这个称我们是义人有什么其他的根据没有呢？那如果你是义人有什么好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读两处的圣经，好不好？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加拉太书，十四章，那对不起，第三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我们一信，不但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的罪，而且我们就得到了圣灵了。那是圣灵来了以后还会不会走，现在这个问题了，圣灵来了还会不会离开我，这个就要读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请你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十六节叫他永远与你们怎么样同在，永远了，就不是离开，他就不离开了，他是永远了。所以圣灵，你因为一信耶稣，圣灵就永远进来了，住在你里面，不会走了。所以有的人就讲，你犯罪圣灵就走了，你不犯罪圣灵就回来了，这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灵是永远的。好，而且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是作为一个职啊，让我们再请再读一点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用高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凭据就是支。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在我里头就做支。什么叫做支啊？那就是代表主耶稣了啊，这是印，印就是支了。我们最近不是也读到旧约嘛，创世纪三十八章，你看那个犹大和他的儿父啊，当时他嘛就要他，你拿你的印给我，看到没有，那个印就是指啊。我们现在一样的，你有一件事情，你在加拿大我们要开支票是签字，对不对？在中国除了签字还要盖印，对不对？那个印就是指，印是什么？就代表我自己了。所以这个印就是代表一个值，这个值啊，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我们过去就是说，比方说两个国家，两个国家的皇帝，因为要使我这个国家要表态，我应该效忠于你这个国家，怕我变不改变，就把我的儿子送到你那个国家去做值，懂了吧？他就在你那里做事，你不能，他就在那个国家不走了。如果我要叛变你那个国家，我不听你那个皇帝的怎么办？你就把儿子杀掉嘛，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就叫做职。今天圣灵就是在我们这里做职了。我还记得我们中国也有这种情况，当时蒋介石把蒋经国为什么送到苏联去，就是做职。对，就是我要跟你苏联友好啊，我把儿子都送到你这里来了，所以蒋经国从小就是在苏联长大，这个叫做职啊。因此神经链就是说，你是我的儿子了，你是我的基督徒了，你的罪我已经赦免，我称为你是义人了，那怎么办？我就把圣灵给你，摆在你里面，永远在你里面做什么？做职，做一个凭据。所以今天以后我们见主耶稣面的时候，圣灵就在里面做职啊。今天圣灵在里面也是做职，做什么？叫指教我们。圣灵就在里面给我说话，你听不听？那就是圣灵做职，好不好？是他的印印了我们。所以圣灵又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啊，这个就请您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二十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先读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啊，这一点呢，要给高老姊妹要纠正一点。你今天从外表来说，因为你是女的，可以说你是神的女儿，实际上你是神的儿子。啊，真正从属灵来讲，神没有女儿，神只有儿子，好不好？因为但是我们今天又有男女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叫弟兄和姊妹。但是在神面前，我们都是儿子，好不好？神儿子，为什么？请你读第四章啊，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成为儿子了，第三章说我们是儿子，第四章马上叫神儿子的灵就进来了。所以圣灵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神儿子的灵，好不好？圣灵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叫圣灵，一个叫宝惠师，还有一个名字神儿子的灵。所以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这个圣灵叫做神儿子的灵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灵圣灵就叫做神儿子的灵，就进入到我们里面。 因此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就有圣灵，神儿子灵灵住的灵，这个是永远不会离开，永远不会离开。那么现在假如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我又犯罪了怎么办？我又说谎话了，我又发脾气了，那我怎么办？那圣灵会不会离开呢？好了，这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就请我们读以弗所书，加拉太书下面一章，就是以弗所书。请读第四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他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圣灵是一个印记，在我里面已经盖了印了，不会走了。但是我会使圣灵担忧。你不听圣灵的指教。”圣灵就担忧了，圣灵不会离开你，圣灵在里面担忧。一圣灵一在我里面担忧的时候，我里面就不平安了，我里面就有圣灵的责备了。所以一个没有一个得救以后还继续犯罪的基督徒，他里面是使圣灵担忧，圣灵担忧，圣灵会责备他的，他里面就没有平安了。那我们再读一点圣经，我们读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第7节。读到第8节。约翰福音16章7节到8节，好吧，听门，那你读吧，请你读。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好了，圣灵在里头做一个工作，叫你自己责备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后悔的啊，圣灵说的话你不听，结果你不照着圣灵的指教去做，结果你做错了，做错了怎么办呢？就后悔了，哎呀，刚刚那句话我不该讲啊，啊，刚刚那个脾气我不该发呀，啊，特别说父母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哎呀，好像说刚刚那句话我不该讲就好了。父亲有的对儿子有的话，哎呀，刚刚那句话我该不给他讲就好了，不该骂他那么厉害。你看有的父亲对他的儿子不听话怎么办啊？今天这顿饭不准你吃，饿你一顿，你把功课给我做好再讲啊。好了，后来他又后悔了，怎么你儿子不听话怎么去饿他一顿呢、啊、你好好教他嘛。啊，你不能说饿他一顿，有的时候把衣服新衣服给我脱掉，不给你穿，啊，这种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后悔，好吧？圣灵会告诉我们，你不能这样讲。好了，那么所以我们圣灵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只会使圣灵担忧。那么刚刚福利兄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约翰福音15章，那你说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个枝子不结果子的还要砍下来，还要经过火，是不是要经过？有啊，这是没有错的，好不好？那我们读读约翰福音15章吧。第6节，约翰福音15章第6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好，还有一句话， 第二节，凡属我，或者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吧。那提问请你读吧。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好了，我们这里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好像把它剪掉了，但是我们要看下面的解释。第六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好像枝子，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加了一个像字，看到没有？好，好像是像，好不好？不是真正就把你剪了，啊，就像一个枝子枯干了，剪下来枯干了，好不好？它是这样一个。那么丢在火里，那么基督徒是要经过火的，圣经里告诉我们，好不好？啊，要经过火，那不是现在经过火。那就是到主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经过火。但是今天一个基督徒，你犯罪虽然不经过火，神还有管教啊。所以今天基督徒，你是基督徒，你已经得到白白的恩典，你里面有圣灵住进来，好了，你还继续犯罪，使圣灵担忧，圣灵常常责备你，你还不听，那怎么办呢？好了，那就有管教了。这个管教在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啊，我们要受管教，每个人的管教都不同。那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吧。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啊，我们读到十三节，第五节读到十三节，好吧？希伯来书十二章五节到十三节。
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是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
好，你看基督徒是有管教的啊。上个主日你们在这里听见最后那个廖太太，就是艾米，她在这里做一个见证，对吧？她的女儿啊，忽然得病了。她女儿还没有得病那一天，而且还没有得病的时候，还没有住医院以前，那天在她的爸爸。他的爸爸在，他们两夫妻都还没有到这里来，他们是七年前嘛已经移民过来了。后来呢，因为国内有一个业务，他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司，没有人照管，他的妻子就问我，他们有两个孩子，他说你说我要不要回去？他说我是不想，两个孩子他都要弄到这里已经念书，他说我希望在这里念书，不要回去。但是他丈夫一个人在那里，当时我就劝他，我说你还是要回去，因为夫妻不要分开，我跟他讲了。所以他们就举家移民过，都回到，又返回流啊，回到那边去了。那么这一次呢，因为儿子大了，需要过来要读书了，进中学也报了名了，一下把女儿也要带过来。那么就在那一天呢，他忽然就给我打一个电话，他说他带女儿游泳去游泳了，在深圳游泳以后呢，就发觉这个女儿就很头痛，游泳头痛，而且眼睛看不见，忽然就黑了。就是蒋弟兄怎么办，他在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他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刚刚才开始。我说那你赶快去看医生。 啊，我说你赶快看医生，结果他就看医生，一看医生检查出来就是脑脓肿啊，脑里面出现一个脓肿，脑脓肿以后，这个孩子，这个他的那个小女儿啊，就住医院，住医院开刀以后把脓放了以后就好一点了，但是过了几天全身发，他说叫做荨麻疹啊，全身发红发疹子发高烧啊，所以他的姊妹就打电话啊，这个时候啊，发高烧的这个时候，因为他的脓肿已经开了刀就好一点了，他的丈夫就把你儿子就带到加拿大来，带到加拿大来，因为他在西区买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几百万买了一个啊，我也不知道，那么他就带我要我去，他说请你为我这个房子祷告，所以那天呢他就在接我，我就到西区去看到那个房子，哎呦，真是这又大又有游泳池，那个厅真是，可能那个厅啊就有这么大一个厅。他说以后就到这里来聚会吧，我说那是他是怎么带领的。那么在这个时候，那里还有熊啊，那个熊还经常在他附近进出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就为他的房子祷告。他不知道，祷告完了我回去以后啊，他第二天嘛，大概他的妻子就在深圳给我打电话，他说女儿现在发高烧四十几度啊，医院出不了院了，怎么办？他来问我。当然从我基督徒来讲，如果这一个是神的管教啊，因为上次我们讲基督徒遇见的事情啊，你一定要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神不知道的。我们的头发神都说过了，我说一定先你要在身边去看你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他说讲的一句话，我想不出来我哪里得罪了神了啊，神为什么今天要这样带我，我这个小女儿，丈夫也就讲了，我那个工厂都不，我那个企业不要了几百，但是我这个女儿的命我要啊，我也怎么办。好了啊，在这个时候我就说你们要在主面前先认罪。他说我认什么罪啊，我说就看你自己有没有得罪主，主的话你没有听。最后神就光照他，就是他跟他妈妈的关系，对不对？上一次他已经做见证，他就开始向他妈妈认罪了。好，感谢主。那么这是神的带领，神的光照。好，然后这个孩子，我就在电话里和他祷告，深圳的弟兄姊妹也为他祷告。结果这个孩子，我们祷告了大概不到一天，烧就退了。你看起不起啊，烧就退了啊，所以他们就很清楚这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啊，感谢主啊。那么烧一退了以后，他又给我祷，又给我讲，他说我很想把孩子弄到香港去看个病，你给我介绍一个香港的医生。我就给介绍了一个香港的医生，过在公立医院的一个姊妹，那个姊妹也给他安排，要他到哪里去安排他住院。后来因为烧退了，情况就比较好了，他就不去了，也不去住院了。大概好像到香港去看了一下，那边看了以后最后说没有什么问题，他赶快坐坐飞机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就给我讲，蒋立雄，我一定要，因为他在西区嘛啊，刚刚才来，他说 我要来做见证。那我说好了，正好是上星做见证。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知道，你的周围发生任何一个事情，临到你有任何一件事情，千万你要注意是不是神的管教，特别是不顺利的啊，不顺利的，而且很多事情如果是神的管教，我们唯一的就是到神面前认罪。所以希伯来书这里讲，父亲就要管一次，要管教自己的儿子，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到神的面前去认罪。如果你认罪了，你就悔改了，好了，你转到神的面前了，神的管教才会过去。所以这个尼陀僧老弟兄曾经给我们讲，他说神的管教还没有过去以前，你千万不要得意，好不好？你说我认了罪了还不行的，神的管教那就是控制了你，管理你，你必须完全顺服以后，神的管教才会过去，否则神的手不会过去的啊，还没有到底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当神管教来的时候，我就只有顺服，主，我不敢动，不敢动，不敢随便，求你来管教啊，一直到你完全顺服了，神的管教才会过去啊，这是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否则神的管教就严重了啊。有的人生病，不一定是孩子生病，自己生病啊，得了很严重的病，有的也是神的管教 那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完全能够顺服神，好不好？好，感谢主吧。那我就想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罗马要不要交通？罗马，
我身上有一个问题啊，就您刚才在讲那个约翰福音的那个15章讲那个第一节，就是第二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就修理干净。我在想这个枝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并不是一根，而是一个人身上结出来很多枝子，然后有不结果子的部分，也就是不好的部分，然后神就把你切去，就是您讲的这个管教的过程，而你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的这个结果子的部分，同样还是这个人的好的部分，然后神就要让你结更多的果子，可以这样理解。
对对对，因为这一段圣经的主要是讲生命的问题，主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对不对？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就是生命了，生命的连接。所以这个把它砍去，都是剪去吧，对不对？你说的也对，就是这一个事实上面不结果子的地方就把它剪去，也是管教。我想这个也没有错，这是对的，好不好？感谢主。嗯，好。
那就是已经信的得救的，比如说耶稣的灵一直在里边到永远，哪怕他犯了罪的，那是最后还是有永生，可以就不至于到硫磺火湖，
对，
但是有可能是切齿哀哭，
对对对，这个没有问题哈。那么就是说赏赐没有了，国度千年国度是一个赏赐，这种基督徒，别人得胜的基督徒进到千年国度里头，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时候，那么这个基督徒就在天国的外面哀哭切齿了，那是外面了，那是完全是可能，好不好？感谢主。好，
就是得到这种赏赐的基督徒，就是完完全全都是按照神的去做的，你就不能有一点点是做的不好的，是不是这样的呢？
嗯，好了。
如果那样做得到那样的，我想这样的人很少很少。
好，现在我们就是说，做我自己能不能按神的旨意去做好？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凭自己的力量做好，做不好的，完全不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力量来做。主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顺服。圣灵指教我就顺服，所以顺从圣灵而行。那我们再读点加拉太书第五章，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五章16节，要读到17节，16节读到17节，好吧，请听你们读哈。
情欲要读成肉体。
哎，对对对，把情欲要读成肉体，他的翻译错误。
16到17。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好，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圣灵和肉体在相争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所以第一句话就说要顺着圣灵而行了，好不好？不照着肉体而行了。所以什么时候我把我的肉体放下，圣灵怎么讲我就听圣灵的，那就对了。就是凭我自己做不出来，好不好？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圣灵和肉体在相争的，一定有的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看你顺从圣灵呢，还是顺从你的肉体。如果你要放纵你的肉体，你一定不会听圣灵的，因为他们两个在相争嘛，好不好？好，如果你顺从了圣灵，你就不听肉体的；如果你不顺从圣灵，你就会听肉体的。那就放纵肉体，那就一定是犯罪了，好不好？啊，所以在我们基督徒里头都有的，好不好？啊，这个是生命长进的过程，生命长进过程。
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多的感觉了，到时候还平常还有没有？
想听听，我可以有一个经历是关于这方面的。
来来，你拿着这个说。 替你马姊妹的家中。
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上都会遇到的，只是说我们需要圣灵的带领还有提醒我们。有一次呢我是这样子的，那个很小很小的事情，有一天就是我老公他的子女到我家吃饭，那是晚上了，但是那天晚上呢我要上夜班，然后就吃晚饭之后我说我要去上班，然后我老公说你不如一起把他送到那个天车站，但是我一看那个时钟呢就是来不及了，因为那天我汽车又没有油要加油，然后我就想如果我把他送去然后再去加油站再去，我在西温上班，路程是很长的，因为我住在 Burnaby。 然后呢但是那时候我就勉强一下，好那也没办法，因为我不想在那个子女的面前呢就说他又叫我送我又不送，然后好像给他的感觉好像我们在推搪，不愿意做这个事情就不好，然后我就勉强的去送，可是在我心里面就嘀咕嘀咕嘀咕的，就非常的不愉快。然后呢那天真是因为我要送到路程上面，因为交通很多时候不是你想的那么顺畅，有时候你会遇到很多的阻碍的这样子的。那天呢结果就送了，然后我去加油，我去到我上班地方就是刚好就是差不多要迟到了，但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的心它是很压迫的，我就很紧张，因为每这个时候呢我就很多时候我就加速了，因为我要很快，因为我走高速嘛，我开到80-90了，哇那就已经不行了，因为我恐怕迟到，因为就是说晚班的时候呢就是等我接班的人他也赶着要下班，所以那天呢我心里面很不畅快，心里面就很怒，然后来在我心里面啊，我这个想法我回到家里我该怎么给他讲呢，然后我就停顿了一下，我心里面在想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应该顺服，我不应该发脾气，我不应该就说给他，就是如果照我平常的脾气的话我回家一定会骂他一顿的，我就说叫你不要给我送他，你就听不听，你害得我这样子啊，我的脾气就是会这样子哈。但是那天晚上可能就有点时间来想了，然后我就求主，我说主啊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讲呢，我是需要给他讲我的情况，但我也不可以发脾气，因为这是肉体的发动了，
是是，
就没有随从圣灵带领我有个平安有个温柔的心态。后来想到啊我应该跟他讲，但是呢我不是用那种心态，那后来我回到家里我就跟他讲啊你知不知道我那天真的差不多迟到了，这样子我讲完一句我就没了，然后我就这个事情经历下来我就得到神对我的带领，那种都就说不是靠自己那个肉体很容易出来的那种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一点小小的经历，所以在我们生活上呢很多事都会有的，很多的引诱啊，很多的诱惑啊，很多的你要冲动啊，很多时候你都要会很多的想法都是随自己来的，但是呢我想我在这个经历上面神的就在我有很多的提醒你要随从圣灵的带领你你带领你的就是得到生命还有平安，然后就免了夫妻之间的那种的不和了，感谢主，
感谢主。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问题，你看也见证也有弟兄姊妹都有自己从圣灵来的看法所以圣灵在神的话上面圣灵一直要在那里做工，好吧，在我们中间做工，感谢主吧，好吧，看弟兄姊妹还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好，那么那我要那就没有了，那就把这个交给你吧。